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发表首次施政演说，表示稳定民生为当务之急，愿不遗余力援助北韩；韩国总统室表示，应对北韩挑衅，经济安全、国际贡献为韩美首脑会谈三大议题；北韩新冠发热病例破百万，金正恩批评未能及时供给药物。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考虑到稳定民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恳切希望国会予以协助，尽快敲定追加预算案。尹锡悦16日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施政演说。尹锡悦指出，高物价和利率给弱势群体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应对防疫危机的时期，小工商户和弱势群体的损失如滚雪球般扩大，仅这一点便是致命的。韩国的安全情况也日渐严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北韩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尹锡悦强调，韩国面对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比任何时候都要求跨越阵营和政派的跨党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为克服共同危机而欣然携手合作的英国丘吉尔和艾德里的伙伴精神。尹锡悦就即将于本月21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表示，将同本周访韩的美国总统拜登讨论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加强全球供应链合作的方案。数字经济、碳中和等各项经济安全有关事务也将包含在内。对北韩新冠援助表示，北韩当局若予以回应，将不遗余力地提供包括疫苗在内的医药品、医疗器械、公共卫生人力等必要援助。尹锡悦最后表示，在所有人都极为艰辛的新冠疫情之中，国民为保护邻人不分你我，甘愿承受损失。现在政府和国会应当出面予以回报，让国民的牺牲成为自豪而非伤口。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韩美首脑会谈上讨论应对北韩挑衅的方案、经济安全和两国对国际事务的贡献。韩国总统室有关人士15日在龙山总统室大楼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两位首脑将讨论两国应对北韩挑衅的战略和状况管理方案。这名人士表示，两国还将围绕经济安全、协调供应链、新兴技术等两国间合作方案。在国际事务方面，将讨论韩国如何做出贡献。若两国间有需要协调的部分，则将进行协调。这名人士还表示，此次会谈最重要的是，两位总统尽快建立信任关系，为韩美同盟回到原轨道奠定基础。还有分析认为，尹锡悦将于6月以回访的形式访问美国。对此，这位人士表示，6月没有访美日程。以16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3296例新冠确诊病例，疫情流行势头持续放缓。这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自2月1日以来，时隔104天首次跌至1万余例，且较前一日减少 1.2 万余例，较上周同期减少7200余例，危重病例为345例，连续一周保持在300余例，新增死亡35人，累计死亡率为 0.13%。 新冠传染病级别下调措施的四周过渡期也将于22日结束。防疫部门表示，将根据本周确诊病例的变化、医疗应对余力、地方自治团体和专家意见，于20日左右决定是否推迟进入稳定期的时间。新冠患者为期7天的隔离义务措施也可能有所调整。政府此前表示，目前医疗系统可承受一周日均10万例以下的确诊病例。不过，不少意见认为，考虑到今后再次出现大流行的可能性，应保持谨慎。防疫部门就对北新冠防疫物资援助表示，疫苗库存充足，可予以援助。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截至15日，北韩新冠发热病例达到121万余例，仅一天内便新增39万余例。这距离北韩公开新冠疫情爆发的消息仅时隔4天。 虽然其中有64.8万余例已痊愈，但仍有56万余例患者在接受治疗，累计死亡者也达到了50人。尽管疫情扩散，但医药物资供给却出现差池。北韩官媒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防疫对策。主持会议的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出，医药品流通不到位，并批评了检察所长及有关干部。金正恩表示，尽管投放了国家储备医药品，药房转为24小时运营，但是执行不到位，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医药品经营和销售中的各种负面现象。金正恩下达了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命令，要求投入人民军力量以稳定医药品供给。金正恩还视察了平壤大同江地区的药房，并指出药房除陈列柜台外没有保管药品的空间，销售人员甚至没有卫生服，极为落后。有分析认为，北韩因新冠导致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达到3.4万余人。首尔大学医学院感染内科教授吴明顿16日在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举行的北韩奥密克戎事态和韩国的应对研讨会上公布了上述估算值。吴明顿表示，将各年龄段死亡率适用于北韩人口总数，可得出死亡34,540人这一数据。北韩人口总数采用了联合国的估算值，死亡率参考了香港奥密克戎流行期间的数据。不过，北韩的医疗环境远远差于香港，因此该数据为保守的估算值。吴明顿还表示，若将病例数的倍增时间定为2到3天，估计北韩从4月中旬起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据 CNN 等外媒报道，卫星照片显示，北韩宁边核园区内暂停超过20年的大规模核反应堆建设工作重启。报道指出，商业卫星企业 Maxar 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最近宁边核设施园区内的核反应堆建设工作重启。美国政府也在关注有关动向。专家表示，该核反应堆的竣工时间很难预测，不过预计其规模将达到50兆瓦。美国研究机构蒙特雷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杰弗里·刘易斯向 CNN 分析指出，该核反应堆一旦运作，用于核武器的布产量可增至原来的10倍。4月20日和5月7日拍摄的照片显示，北韩将反应堆的2期冷却系统连接到了附近江边的泵站。 CNN 本月初依据美军和美国情报部门的分析报道称，北韩很快将完成在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5日就印度停止小麦出口表示，该措施短期内对韩国的影响有限，但一旦长期化将影响国际小麦价格，有必要保持关注。以2020年为准，韩国进口334万吨制粉和饲料小麦，制粉小麦全部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饲料小麦大部分进口自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等地。据了解，国内企业的制粉小麦库存可支撑至今年8月初，饲料小麦至今年10月初。为应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农林畜产食品部3月将饲料和食品企业的原材料购买资金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4月又扩大了饲料粮食的替代性原材料配额。政府追加预算案中还包括了面粉价格稳定工作预算，并扩大了对食品和餐饮企业的融资援助规模。韩国总统尹锡悦就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去世派遣吊唁使节团，曾担任当选总统秘书室长的总统特使张纪元为团长。张纪元当地时间15日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机场后表示，将努力增进两国间的纽带关系。张纪元表示， 由于两国均更换了领导人，将与阿联酋讨论多方面事宜。自己认为两国的合作关系应进一步提升，从核电项目等扩大至氢能、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张纪元率领的吊唁使节团16日下午同包括阿联酋新任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内的遗属会面，转达尹锡悦和韩国国民的悼念之情。四月韩国出口额连续14个月突破500亿美元，创下历来同期最高纪录。不过由于进口额也出现增长，贸易收支出现了25亿美元的逆差。韩国关税厅16日公布的四月进出口情况显示，四月出口额达到578亿美元，同比增长 12.9%， 进口额为603亿美元，同比增长 18.6%， 贸易逆差为25亿美元。按照出口对象国来看，对中国出口自2020年10月来首次减少，对美国出口则连续20个月增长。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